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668号到679号，也就是第七条的内容。耶稣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就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还要光荣的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为审判生者死者。那我们首先看的第一个小标题，他还要光荣的再来。下面的第一个小标题，基督以借教会为王。668号，因为基督死而复生了，正是为做生者和死者的主。罗马人书14章9节，基督的升天表明他在自己的人性内分享了天主本身的能力和权威。耶稣基督是主，他持有天上和地下的一切权柄，他超越一切率领者、掌权者、异能者、宰制者，因为父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厄弗所人书1章20到22节，基督是宇宙和历史的主宰，在他内人类历史甚至整个受造界都总归于基督，达到其超越性的完美境界。我们看呢，在这个小标题之下呢，在这个第一个条目里面，他首先强调呢，基督君王呢借着为王，他的权力呢达到了这个顶点。那其实结果是呢，万有呢总归于他。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呢，看到了耶稣基督君王的这个完整的这个意义。我们看第669号，作为主，基督也是教会他的奥体的元首，他被举升天及受显扬，而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后，仍留在世上，留在他的教会内。救赎是基督借圣神的德能对教会施行权力的全源。基督神国已经以奥妙的方式临现于教会内，教会在这世上是天国的幼芽和开端。我们发现呢，这条向我们介绍呢，就是天国呢，它是临在于教会之中，而元首基督呢，要在教会内呢，他继续为王。那所以呢，他引用了这个凡尔宪章里面的这句著名的话，教会呢，在这个世界上是天国的幼芽和开端。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670号，从耶稣升天后，天主的计划进入了完成阶段，我们已经是在最后的时期了。若望一书2章18节，所以世界的末期已经来到，世界的革新已无可挽回地被确定，而且在某种意义下却已提前实现，因为教会已在今世拥有圣德，虽不完善，却是真正的圣德。基督的神国透过那些伴随着教会宣讲的奇迹和证照，已显示出他的临在。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对末世时期呢做一个解释。那么所谓这个末世时期呢，是从这个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到第二次来临之间的这个时期，都被称作叫做末世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里面，当我们去看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教会呢它拥有真正的圣德。这个圣德呢，不能够看作是尽善尽美的，但却是真正的圣德。那因为它的本质以及它的根源上讲都是如此，所以基督神国的这些特性呢，就恰恰的临在于教会内。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万物在期待，一切总归于基督。671号，基督神国虽已临现于他的教会内，但仍未透过带着威能及莫大的光荣，路加福音21章27节，指君王的来临而完成。这个神国仍然受到邪恶势力的攻击，即使这势力已被基督的逾越所彻底征服，几时万物还未屈服于他，几时还未出现充满正义的新天新地，旅途中的教会在其圣事和属于今世的制度内，仍带有此世异世的面目，并生活在受造物之中。这些受造物正在呻吟痛苦，期待着天主子女的显扬。为此基督徒们祈祷，尤其是在感恩祭中催促基督再来，对他说，无主来吧，格林多人前书16章22节，末书22章17节20节。那么教会呢，在这个现实生活的一个正确的姿态呢，就是他期待天国能够早日圆满，他期待基督能够早日再来，就是第二次来临的意思。早日再来就指的是第二次来临的意思。那其特性呢，是带有着这个不成全，并且呢还有痛苦相伴。那这里面他用了一个相对比较婉转的话语来表达，教会呢虽然是有圣德的，但是他仍然是不成全的。在这个教会宪章里面呢，又提到了就是教会呢，他是拥有圣德， 但同时他的怀里又抱着罪人，就是他的怀里面会抱着罪人，这表示呢，在教会里面有一部分人呢，他们仍然呢度着和罪过有关的这个生活。这里面他用一句话，他说仍将带有此事一世的面目，那么这个就指的是不成全的这个此事一世的这个面目。那下面他还提到呢，在受造物当中呢呻吟痛苦，期待着天主的子女的这个显扬。所以教会的这个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他常常处在受苦之中，他要经验到这个自己的主所经验到的这一份痛苦。我们看672号，基督在升天前强调以色列所期待的建立墨西亚光荣神国的时间尚未来到，这神国照先知们所说的应带给众人正义、仁爱与和平的最后秩序。依上主所言，目前是圣神和见证的时刻，但也是一个标志着极难，格林多人前书7章26节，和邪恶考验的时期，连教会也不能幸免。此时刻也开始了最后时期的战斗，这是一个期待和警醒的时期。那么这里面特别提到呢，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教会生活在这个耶稣的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之间的时候，这个时期的特色呢，就是期待和警醒。那么在今天的教会礼仪当中看呢，这是降临期的特色。降临期呢，就是活出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么它也是圣诞节要庆祝的两个特点之中的这个一个。因为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是庆祝呢耶稣的第一次来临，那么这个是强调呢他来临的历史性。同时呢，我们也庆祝呢，或者是期待呢耶稣的第二次来临，这个指的是呢他的神秘的特性。同时呢，也强调呢我们呢是生活在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之间的这个等待时期的这个特色。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期待和警醒，这是它的一个最深的基础了。下一个标题是基督光荣的来临，以色列的希望，673号。从基督升天之后，他在荣耀中的来临逼近了，纵使父所决定的时候和日期，总统大师录1章7节，不是我们应当知道的。这种末世的来临可在任何时间完成，纵使这种来临即在来临之前的最后考验受到了这个严格。理论上讲呢，我们离耶稣的第二次来临呢一定是越来越近了。虽然呢我们不确定耶稣第二次来临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他一定要来临的这个事实却是千真万确。那么所以在这一点呢，我们的信仰呢就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它是不能够被动摇的。674号，墨西亚光荣的来临悬于历史的每一刻，直到全以色列承认它。罗马人书11章26节，马窦福音23章39节。可是他们有一部分执迷不悟，罗马人书11章25节，不信罗马人11章20节耶稣。圣伯多禄在圣神降临后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你们悔改并回心转意吧，好消除你们的罪过，为的是使安乐的时期由上主面前来到，他好给你们派遣已预定的墨西亚耶稣，因为他必须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对此天主借着他古圣先知的口早已说过了，总统大师录3章19到21节。圣保禄也回应说，如果因他们被遗弃世界与天主和好了，那么如果他们蒙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罗马人书11章15节。继其他民族全数进入天国后，犹太人也全体，罗马人书11章12节，分享墨西亚的救恩，这将是天主子民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奥弗所人书4章13节，在他内天主将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格林多人前书15章28节。关于674号呢，这里面就是第一句话呢其实蛮重要的啊，就是墨西亚光荣的来临呢悬于历史上的每一刻。理论上来讲啊，它会可能会在历史上的每一个时刻呢发生，当然就是它具体一定是发生在一个时刻，但是它的可能性呢却是在每一个时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法确定那一个时刻，为此呢它应该是在这个每一刻。可是呢这里面呢，我们如果去看这个整个的这个进程的话，我们无法知道那个耶稣第二次来临的这个具体时间，但是呢有一个事件呢却跟呢这个耶稣的第二次来临呢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那就是关于犹太人他们 如何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大事。这个保禄宗徒呢，在罗马人书啊第十一章里面呢，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这样的一个阐述。感兴趣的这个教友呢，可以啊到那个罗马人书第十一章仔细去阅读，也包括呢在这个其背后的这个注释，然后呢看看它的这个含义。我们知道哈，这里面就特别强调呢，万有呢最后呢它总会啊归于基督，就是它总会归于基督身上。那么犹太人呢，他当然也属于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所以呢犹太人他们得救呢是新约内的所阐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那么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呢，耶稣的第二次来临呢是在这个犹太人全体归向耶稣基督之后，耶稣的第二次来临才会到来，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顺序。那么674号呢也向我们阐述了这样的一个顺序，然后耶稣呢就会成为呢万物之中的这个万有，一个大结局的一个方式。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教会最后的考验，675号。在基督来临前，教会将要经历一个动摇许多信徒信仰的最后考验，那陪伴他在世旅程的迫害将揭露在冒牌的宗教的方式下的邪恶的奥秘。他给人提供一种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要付出背弃真理的代价。最大的冒牌宗教就是假基督，这是一种冒充的墨西亚主义，人追求自己的荣耀而取代天主即在肉身内降世的墨西亚。我们知道呢，这里呢特别提到哈，就是教会呢就是在最后的这个时期这个考验呢，其中啊比较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关于假基督。那么这个假基督的这个出现呢，在各个时代呢其实都有，他们都具有极大的这个危险性，他们的表现形式呢也是千差万别。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两类啊基本的这个表现形式。第一类呢是人以自己的光荣为最高的这个指向，那么意味就是他已经超越了天主，所以他最终啊他的这个目标呢是朝向了人啊，这一点和我们整个信仰所朝向这个神的这个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冲突，这第一。第二，或者是呢这类的这个异端，他否认在肉身内降世的这个墨西亚，这个第二种形式，也就是他否认耶稣基督，他或者是直接否认，或者是呢他否认耶稣基督在救赎上的这个功效，这个都属于这一个类别。在前些年呢，在我们国内呢比较这个盛行的这样的一个异端的派别呢叫做东方闪电，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否认这个墨西亚他救赎的功效，所以呢他说这个圣神呢又降临了，或者像一个东方闪电一样。当然他的理论呢还不够那么完善，可是呢我们仍然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对这个墨西亚肉身降世的这个功效的这样的一个否认，这个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我们看第676号，每当有人企图在历史中实现墨西亚带来的希望时，假基督的这种欺骗就在世上形成了。因为呢，这希望只能超越历史，透过末世审判实现出来。纵使它以温和的形式出现，教会也摒弃这种歪曲未来神国的所谓的千年主义，尤其是摒弃本身邪恶的在政治形式下的俗世的墨西亚主义。那这里面其实676号呢向我们提到了两类观点，那么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名称，那我们现在呢就简单解释这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呢，这里所谴责的是什么呢，叫做千年主义。那么千年主义呢这个观点呢是来自末世录啊，就是它的根源呢是来自末世录，但它的解释呢是千年主义所有的这个解释。它基本上的意思是指呢基督再来呢要在世界上统治一千年的这个时间，所有的信徒呢都跟随着他，而魔鬼呢这个时候呢就被捆绑了。基督为王嘛，一千年，随后呢这个一千年结束了，魔鬼呢才被释放来迷惑世人，然后呢才是世界的这个末日。那么这个理论呢其实很早哈，在公元431年厄弗所大公会议的时候呢就被这个大公会议所谴责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错误。这个千年主义啊，在这个很多基督教传统的这个教会团体里面是非常盛行，在天主教里面也有千年主义观点的人，所以他的这个错误的根源呢是对末世录里面一些观点的这个误读。另外一个呢是这676号的这个结尾的时候，也就是在政治形式下的叫俗世的墨西亚主义啊，它的特点呢是在政治形式下，这个俗世的墨西亚主义呢其实是一种啊接近犹太人当年的这个观点， 因为他们认为呢，耶稣的使命呢，就该是纯粹是政治性的，耶稣应该带领这个犹太人，把占领的这个罗马人呢，都给他打出去，然后呢，让犹太人这个国家呢，能够复兴，成立自己的自由自主的这个国家。他们把墨西亚的这个使命呢，局限在这样的一个方向和领域之内，被称作叫俗世的墨西亚主义。我们看677号，教会呢，除非透过这最后的逾越，追随主的死亡和复活，将不会进入天国的光荣中。所以天国不是因着教会逐步上升在历史上凯旋而获得的，而是因着天主制服恶者的最后放纵而确立的。这事呢，将使他的新娘从天降下，这一天主对恶者叛逆的胜利，将是这暂存世界最后宇宙性的动荡之后采取最后审判的方式。我们看呢，在这个小标题之下的最后这一节，他介绍呢，就是天主的国的最终的这个胜利者呢，是属于谁呀？是属于天主的。但是呢，这个胜利呢，要借着基督来战胜那恶者啊。那恶者这里面应该指的是魔鬼，这是在教会的官方文件里面，当然这是源自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个说法，说那恶者啊。那么教会呢，当要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也一定要经验到基督的苦难，然后他才能进入到基督的复活之中，也就是最后这里所提到的，那就是那个最后审判的那个方式。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部分。我们看第二个部分，相对就比较短，标题叫做为审判生子死者两个条目的内容。看678号，循着先知和若翰的路线，耶稣在他的道理中宣讲了末日的审判，那时个人的行为和心中的秘密将会显露出来，那时因轻视天主恩宠而犯的不信之罪将受惩罚，对近人的态度将披露出对天主恩宠与慈爱的接纳或拒绝。耶稣将在最后一天说，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的弟兄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马窦福音25章40节。当然审判生者死者是谁审判的，这里面是耶稣基督要审判，他以天主的名义呢，要审判这个世界。那么天主审判的这个核心是人对待天主恩宠是否是忠心，是否是有合适的这个反应，也是否是在具体的行为上把天主所赐的这份恩宠呢表现出来。当然我说的这个是比较抽象，是核心的。那具体的我们看在福音里面所显示的，这就像马窦福音在这个其结尾的这个部分呢，关于这个公审判的时候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凡你们对我最小的一个弟兄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我们把这个具体的这个行为啊，放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理论里面，就是这个要看这个弟兄呢对天主的恩宠是否忠信。那么什么叫做做出适当的反应和在具体的行为上有所表现呢？那就是把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跟天主或者是跟耶稣毫无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小弟兄当做耶稣基督来看待的这个时候，这就表示了是用积极的方式是回应了圣宠，否则的话呢，那就是用相反的这个态度拒绝了这个恩宠。所以呢，用是否对恩宠忠信来作为这个评判呢，是天主啊在末世的时候审判的这个核心。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呢都显示出来我们是否对天主的恩宠忠信与否。我们看679号，基督是永生的主，由于他是世界的救赎者，决定性的审判人类行为和心思的全权都隶属于他，他以自己的十字架赚得了这权柄，父把审判的全权都交给了子。若望福音5章22节。如今子来到世界，不是为审判，而是为拯救，并赐予在他内的生命。凡在今世拒绝恩宠的每一个人，他已审判了自己，按着他的作为而受报应，甚至呢，也能因拒绝爱的圣神而永远的自我判决。最后这一条里面呢，我们发现呢，他强调耶稣基督呢是永远的主。那么这一点呢，就尤其是体现在最后审判的那个时刻，他仍然是主。他工作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核心是拯救，但是呢，审判呢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他拯救使命的一个附属的一个部分。那么事实上呢，这一条也跟上一条紧密相连啊。我们对待恩宠的态度呢，就能够决定我们将来呀要处在一个何种的这个境遇之中。那么这里呢也提到最悲哀的一个结果就是啊，我们自绝于永生之外。什么叫做自绝于永生之外啊？用这个教理上面的话，就是因拒绝爱的圣神而永远的自我判决。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些人还觉得自己多倔，我就拒绝天主，你能够把我怎么样？ 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真理啊，因为耶稣基督是审判生者死者的那一位，人类的历史最终啊都要摆在天主面前，要面对他的全权的这个审判。好，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讲里要看的内容。